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78回。
林柏跟自己徒弟喝酒，喝着喝着这可就来了情绪。徒弟凑合过来，这王禹锡就坐在了师傅的怀里，就喝了一杯交杯酒。这也是林柏真想的，也是禹锡呢他想的。禹锡确实是对自己师傅有仰慕之情。那说实话啊，咱这评书咱评一下，跳在局外说，那是那个年间，搁着这个年间这点事儿不算事儿，师徒恋算什么呢？很正常。搁到今天就不是事儿。那么搁到那个年间呢，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大一个事儿，就不应该发生的事儿。但是已经发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的禹锡搂住了自己的师傅，然后来了一 case， 说书的，哎，什么叫 case？ case 就是 cas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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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是第二天的早晨，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，他爱发生什么事儿，发生什么事儿，说书的不用细交代这事儿。木已成舟，生米已然成了熟饭，已经这样了，谁也说不出来啥。第二天早晨，徒弟依偎在自己师父的怀里，小鸟依人呢，窃窃私语跟师父说，师父，你这回就不是我师父了，那么咱们得改名。改什么名啊？改丈夫。那改吧。其实啊，这个林柏他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，他不是很这个跳跃的一个人，也不是很前卫的一个人，他是很墨守成规的一个人。这事儿对他来说是挺大个事儿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还我跟你说，你回头啊，你就跟我喜爷爷说，不，现在我也得管他叫喜叔。你跟他说，让他想个办法把咱们俩这亲事就给成全了，你说呢？哎，也只好这么办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件好事，自己心仪的女生成为了自己心仪的媳妇儿，这多好啊！小女孩也高兴啊，就得办这喜事了，不办是不行了，人家已经是你的了，是不是？人家是女孩，又是你最爱的徒弟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特意找来了自己家的总管林喜儿。林喜儿接到外边进来，老爷您有事儿？喜叔啊，这个你说吧，我那徒弟，我怎么说把他嫁出去，他都不干。哎，不用说啊，我知道他肯定不能干。那一天我去了，我去呀，这个找他跟他唠了，问他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。需要找一个怎么能跟他匹配相当的丈夫，可是他不干呢。人家说了，谁让他是我师父吗？我找他算账去。你看这一句话啊，就给我顶回来了，我就没了下词了，没了下文了。我知道他喜欢你。我说老爷啊，您呢就别装傻了，他喜欢你，我看你对他也不错，那么你就娶他得了。可是我们这个练武人，什么练武人呢？你现在是做买卖的生意人，跟练武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站在这面，你就是做生意的商人，你要站在那面，那你是一做买卖的，你要站在中间，你是就做买卖又练武术，你要站在后边，你就是个练武术的。你们练武术的不能说露头就露头，听我的，这事就这么办了。可是这个林叔啊，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好办，听我一勺给你安排，好不好？你就不用管了。那叔，我就谢谢您了。嗨，东西您这是说什么呢？咱们子一辈父一辈的跟你爹那儿就好着呢。 又到咱们爷俩了，你是高眼看我们，你对我们家不错，这事儿应该我办。老头就出来了，这老头多会办事啊，老总管在这儿待了半辈子，他对老爷这心太了解了，可以说是看透了，这事儿就得他这周旋，就得他呀把这事儿给完成了，成全了这对小夫妻。其实他早就看出眉头来了，昨天晚上这事儿他也知道，他断定东家要找他聊天，这都是他计划内，他都安排好了。再看得这老林喜儿就可忙活开了，村里边啊有个王德旺，王德旺这人呢比较不错，家不是穷，也不是富，一个小康水平挺好的。这老爷子林喜儿就找来了王德旺到酒铺喝点酒，这王德旺乐坏了，林总管找我喝酒，这多好啊。王德旺家俩儿子，但是都小，结婚晚，小。德旺这才来，坐下来，老爷子你怎么找我喝酒？来来来，吃点好的。要了四个菜啊，没多要，就咱们俩两壶了酒，咱俩喝点酒，然后走的时候呢，我给你拿着点他家的熟食回去给你儿子你媳妇吃。哎呦喂，老爷子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发什么烧啊？您怎么能请我吃这么多好的，还连吃带拿的，您这怎么茬？您这个别说了，德旺啊，俩儿子没姑娘是不是？是啊，没闺女，我想啊给你介绍一个干女儿。王德旺说好啊，这干女儿几岁啊？什么几岁啊？先喝酒。不是，我得问问。别问，在我这儿你就没有问。问什么问？这事儿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好，爷儿两个就喝上。这王德旺他乖就乖在这儿，你不让他问他就不问了。这事儿知道没发生，喝的差不多，老爷子说了，这儿有200两银票给你了，把这干女儿啊，哪天我摆个场子，这200两银票是给你们家买家具，装修房子，买新房子，你快，要快啊，在一个月内完成，然后我摆个场子，我把你干女儿给你带过来，还有200两，那是让你摆酒席的，行吗？行，喝。王德旺心想，这可发了财了，这个200两银子买3000好房，好好装修装修，带一小院，呵，这可就了不得了，这不是陡然而富吗？这天降喜事啊，哪儿来这么好一事儿啊？回去收拾吧。到现在为止，这王德旺还不知道自己这干女儿是谁呢，可就回去收拾房子，买房子，装修一切，很快20多天都完成了。那时候装修简单，买个二手房带小院的都整完了，全镇子里人都问，这德旺怎么发财了，怎么整2套房子？我儿子多呀，俩儿子呢，我一个一人准备1套房，得娶媳妇啊。嘿，这没瞧出来哈，王德旺平时这吃东西买肉都半斤半斤的割，不能一斤买，因为什么呢？要借点肉味儿就得了，他会过着。谁说都说你怎么不多买点，俩儿子不，借点肉味儿就得了，小孩吃那么多肉干什么？你们两口子吃，我们岁数大，吃点素，多吃肥的肉啊不好，对血压高血脂高的那不行。他是这么个人，可是现在花钱是大手大脚了，不但是大手大脚，这个钱呢好像是呼嘟呼嘟花。后来大家知道了，人家要请帖了，摆了二说收干女儿，干女儿是谁？王雨熙。大家这才知道，原来呀，林老爷家，林老爷那徒弟王雨熙是他干女儿了。那你说人能没钱吗？大家这羡慕啊。王德旺走什么字儿？走他姓王，他要不姓王都不行。这王德旺高兴着呢，收了自己的干女儿，干女儿一天也不能在他们家住啊，银票又收了1张200两，这王德旺从此就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那么第二步，那就是老林喜儿安排 上王德旺家提亲。老林贤第二次请王德旺喝酒，德旺啊，咱俩出去喝点酒。哎，好，马上去。怎么这么高兴？那还不高兴？无形当中唰啦就来了400两银子。400两，那是钱，又不是小钱儿，那是一笔不小的钱。所以说他高兴，跟老爷子就走了，就去喝酒。喝酒还是这点事儿，简单说，德旺啊，我们老爷想娶你干女儿当他妻子。行行行，王德旺心想，我凭什么不行啊？什么干女儿，就见了一面，再就没来过，过年过节来不来都不知道。行啊，行行行，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。好，那就准备嫁妆吧。这面准备嫁妆，准备叫选吉日，择佳期，周办夫妻完婚，就让他们小夫妻完婚。这事儿也告诉王雨熙了，也告诉了林柏了，俩人也知道这事儿，都挺高兴的。好啊，既然这样就办喜事吧，就周办他们夫妻完婚，找了一个好日子。这两郎洞月，整个这镇子里可就热闹了。这个婚事儿，那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儿，因为是谁的事儿？因为不是别人，是林柏的事儿。那么林柏的事儿肯定要热闹，请了4台戏对着唱，你翻唱过我登场，这个一对就是好几天，几乎是唱了半个月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开销，就唱戏吧，给老百姓请戏，老百姓看4台戏，你乐意看什么看什么啊，你喜欢看哪波看哪波。然后流水的席，这个流水席是什么意思呢？8个菜在桌上，谁都可以来，谁都可以吃，到饭点你就来，你就吃，你就喝，吃完喝完你就走。半个月高兴吗？家里有钱随便吃。这8个菜可都是硬菜，那全是肉，肘子肉段都这类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穷人吃不上别的，你说你整点螃蟹什么吃吃吃再拉肚，是不是？你整点鲍鱼他都不懂啊，就得吃这个，这可就热闹开了。这个同时呢，林柏也在扫听，看看自己这婚事老百姓说什么。老百姓这又说的是，人林柏聪明，你看人家早就把婚事定下来了，这个叔不要那个叔不要，人等孩子长大呢，人打早就把这孩子接家去。那可不，那是缘分呢。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无比的一双啊，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好啊，都是正面的正能量的传播，没有一个负面消息，说什么师父娶徒弟这个没有。老百姓哪懂这个，老百姓哪管那个呀，有的吃就行啊。反正人家林老爷很客气的，这流水席办了很多，然后呢又请了这么多戏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等来等去，终于等到一天是正日子了，他们给完婚了。这时候更热闹了，这席面也加了菜了，也随便吃，大家呀就把这婚事给他们完成了。到了晚上，两个人入了洞房，其实入不入，他也是他媳妇儿，他也是他丈夫了，这事儿已经是更摆不了了。小夫妻感情非常好，这日子过得是非常好。一是老爷有钱，这钱呢是基础，经济是婚姻的第一基础，感情是第二基础。你要是说我们感情再好，天天吃糠咽菜，无论男的女的他都不会干的，那一些东西不是理想，你得现实一些，光有理想也不行啊。夫妻感情很好，转过年来生一小孩，小孩呢起名叫林涵。林涵呢，夫妻二人有个想法，不让这孩子涉足武术，因为这小两口呢学武学的很疲惫很累。再一个，就拿林柏来说吧，学了武术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林柏也没派上什么用场啊，家里头这么多的钱，学武术干嘛？就不让孩子学武，不主张孩子学武，不想让孩子干这行。所以呢，这孩子就好好学文化，让他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， 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，两口子认认真真的教孩子，呵护这孩子，感情还是那么好。后来呢，就经常有人来找林柏，找来干嘛？江湖上风云再起啊，有一些个黑市大佬重新出山，在社会上做了很多事儿。传说还有什么川北四强的后人，他的后人，所谓的后人不是他儿子，是他几个徒弟，扬言要给师父报仇，非要找这林家血恨不可，这事儿就越来越多。这一传说呀，那不得不出山。后来呢，这林柏就出山了，就做一些事儿，管一些闲事儿。这些闲事呢，无非是江湖绿林道上的事儿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事儿很少，不是很多。后来呢，这事儿是越来越多，几乎这林柏呀就经常出门，夫妻这感情呢就渐渐的有些个疏远。开始的时候雨熙呢不打算让他出门，可是后来一想，我不能拽我丈夫后腿啊，我能拽我丈夫后腿吗？人家是干这个的，就让他出门。那么时间长了，这孩子都六岁了，他经常出去不在家，自个儿在家呀，那也真是寂寞。还好邻居搬来一家，这小伙子非常的帅气，年龄啊也好，刚好啊跟这雨熙是岁数一边大。这人姓尤，叫尤广辉。这尤广辉有一手艺，什么手艺呢？这尤广辉啊，他会这手艺太绝了，会驴皮影。驴皮影没事啊，就在家门口啊挣点小钱，摆这驴皮影，讲述一些故事，江湖上的事儿啊，戏曲当中的事儿啊。这驴皮影他一个人，这人高到哪儿呢？他有小嗓，就是女人说话也行，男人说话也成，他是这么个人。倒不是是那种阴阳人，不是，就是说他有小嗓子，能拿这个细嗓把嗓勒细了学女人说话。就这样，雨熙是经常来这儿啊看这个演出，看皮影啊。演皮影的人在后头，两个影在前头吗？他是说你好你好，就这个意思。讲了一段很古的故事，什么故事呢？是唐明皇他那年代的故事，杨贵妃的事儿。讲的哎呦，这段爱情故事讲的好，讲的非常好。这一下给雨熙呀就看上瘾了，就经常上这儿来看这个演出，看这驴皮影，怎么看怎么好玩。那年头他没有 3D 电影啊，只好看这个。你要有电影谁还看那个呀？所以拿这个自当电影了，有人没人呢他也来看。就这样没事看，看完了还能聊两句。你叫什么名啊？因为雨熙已经是孩子他妈了，他有些事儿他就不怕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姓尤，我叫尤广辉。你就指这为生吗？我就指这为生，没什么大出息，我想指别的为生也不行，没那个能耐啊。这也挺好的，开始是这么简单的，后来就唠了。你没娶媳妇儿啊？没有，没钱怎么娶媳妇儿？好，现在是哈，没有钱真娶不上媳妇儿。像你这小伙子这么帅气这么精神，应该娶一个好媳妇儿，好好的过日子。那是啊，我也想啊，可是没有钱呢，谁家姑娘愿嫁给一个耍驴皮影的？你说我耍的再好，这也是驴皮影啊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属于艺人呢，这是江湖啊，江湖上的艺人得有君子才能养上艺人。所以说人家拿我们当戏子，戏子哎不好说呀。很意味深长的说这句话，是戏子这有些话就不好说。就这样俩人呢就认识了。认识了尤广辉也知道他叫王雨熙了，也知道人家是有钱人家，也知道人家老公林柏了不得不得了。知道了。那俩人处的也不错。那么这个时候林柏回来过一次两次的，回来在家站站就走。以前呢 这雨熙还缠着你别走，晚走两天不行吗？江湖多大事非得你呀、啊、你是江湖老大呀，你还是武林门长啊，你啊，你老出去干什么去，你不太高兴。那么这两回回来那雨熙就没太管他，你去吧，你爱干啥干啥去吧，反正你也不经常回来，你回来偶尔，我们家不缺钱，有的是钱，孩子不用你看，你愿意干嘛干嘛，反正我这儿啊有这个驴皮影看，只要有这个驴皮影就行了。这个驴皮影啊，他经常换一些新鲜的故事啊，我没去过地方啊，他也能演出来，什么发配呀、啊，到东北呀、啊，啊什么燕京啊，这说的都挺好，哎，西洋景还挺多，挺好玩的，这是我一个享受。他把这个精神文化当做了一个大餐，就这样，林柏再走他就不管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他也不管了。林柏又走了，林柏走了。天下雨，嘿，这雨下的关门雨，一下呀就是十好几天，这十几天这雨就没停过。你这下雨它摆不了摊儿啊，摆不了摊儿，这驴皮影你就没得看。王雨熙这会儿着急呀、啊，怎么着急？这雨不停啊，嘿，他气大了。后来感觉自己都抓心挠肝的，怎么看不上这驴皮影就闹心吗？实际上不是，他不是看不上驴皮影他闹心，他是看不着眼驴皮影那人他闹心。这一天坐在家里喝了点酒，以酒遮面，打个雨伞就从自己家里头出来，干嘛？他要去找这个眼驴皮影耍驴皮影这人，叫尤广辉。从家里头出来相隔不远呢，因为他们家住这个是大户人家，这也没有什么二家，这胡同里就他们自己家。他得出去往右一拐，进一个小胡同，小胡同里是那耍驴皮影的尤广辉他们家。就这样，大娘子这才高抬脚轻落步的，高抬脚轻落步干嘛？他有泥呀、啊、他得躲，闪着干地方也不好找，这几天没干地方就奔了这小胡同。来到这小胡同，早已就记住这扇门了，因为有的时候这耍驴皮影的尤广辉回去的时候，他偷着拿眼瞄一瞄，看他进的是哪个门，也记住了是进的这个门。走到半道有心回去，后来又一琢磨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回去干嘛呀？这点酒把他知道，就胆儿挺大，就来到这耍驴皮影尤广辉他们家这门前。这门呢是关着的，大娘子王雨熙敲敲这门，砰砰砰，这门一开，滋溜，门开了，耍驴皮影的在里边出来了。可是呢，大娘子王一进步没小心踩到这门槛子上了，脚底下一滑，他往前一扑，就扑到耍皮影的怀中。